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一个漩涡，谭虚法师陷入古刹之争，历经误解与磨难，终现天地无私。念念正信，发大愿，舍身护寺，百年古刹，烈火重生。今天的故事将为您讲述法师在北京弥勒院办学时代的风风雨雨。民国十四年，1925年，我应北京柏林寺讲《楞严经》，3个月把一部经讲完。法会期间，听经的人很多，如胡子户、陶初伯等，一些有名的居士都常去听经。我也和他们在那时开始认识。楞严经讲完后，本想即回哈尔滨，因台原在那里和别人闹不一块儿去，我不放心。台原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我收的一个徒弟，俗名张介臣，是一个大粮户，家里有1000多晌地。他父亲开烧锅，很发财，因烟筒大，外号叫张大烟筒。他当初起家时发一笔外财，因原先地方上没警察，有一次盗匪抢人财物，后边有人追，东西无处搁放，乃隔墙扔入张家院中，因此致富。台原的俗家兄弟4人，他是行医，还有一个墨科秀才，认识学界人很多。他父亲死后，10几年功夫，几万亩地都被卖光，房子也卖掉了。可见银子钱来处不明，去处也不明，因果丝毫不爽。不是自己血汗赚来的钱，早晚都被后人造业败坏掉。以后他在家待不住，出来做事当警佐。当时有一曾子固，曾经做过浙江巡抚，后告老还家，办一慈善会，施舍济贫。见张介臣能言且有才，请他为主任。有一次让他带捐款3000元到吉林去办事，结果到那里都花光了，还付了不少债，让人拿钱去赎他。早先在家时家境富裕，整天吃赌嫖喝，无所不为。现在已落魄，在外边给人做事，还是习气不改，太无人格， 因此曾把他赶出去。他的亲戚也没一个再理他的。之后没办法，他女人去当道姑，他去当道士，学画符念咒骗人。不久又因陷害老道，被老道赶走，无处住，乃住小店。他和极乐寺护法张景南有旧交，去找张景南想办法，张托故不见，连找三次。有一次正赶张景南外出，碰一个对面，他说：
哎，我现在潦倒穷途，没办法，请老友多帮忙。
不是我不给你帮忙，
张说，
我信佛，你当道士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当和尚不好吗？
本来张的意思是因他已当道士，拿当和尚的话来推脱他，不给他管闲事，不想他正要找机会找不到，顺口就说：
哎呦，我正想当和尚，苦无门路，你给做介绍吧。
好，
张没办法，也就答应了。之后张和我谈及他要出家的事，原来不愿问他的事，面子居到那里，弄假成真没办法。我说，
既然他要出家，也不好太拒绝，只好满他的愿。
张又和我说，
他是坏底子，品行不端，好闹是非，用他时要留心，千万不要给他权。
那时因修极乐寺，虽竣工，诸多尚未就绪，事情忙没人，说妥后就通知他到庙里来。一见面，外表威仪很好，谈风也很健，我看不错，乃为之剃头，收他为徒弟，法名能保。因习天台教，又起名曰台圆。那时因极乐寺和外界来往，公文函件多，台圆对这些事很内行，又能写算，按普通来说也可以称得起一个人才。定西法师见有才分的人很爱惜，对台圆印象很好，因台圆善逢迎，把定西法师就迷弄住了。过不多日子，定西法师和我说，
我一个人办事太忙，
怎么办？
我说，
让台圆到课堂当知客帮助我吧。
台圆新出家，又是一个坏底子，我明知他不行，所以头一次定西法师和我要求，我没允许，以后断断续续要求四五次，并说，
如果不让他帮忙，我也不干。
我说，
恐怕他气焰大，日子多你和他弄不一块儿去， 而且张景南居士早有话，不让给他权。必须让他帮忙的话，只好让他代理吧。
因为他还是个新界，在课堂如果有挂单的，顶礼之课师，他一个沙弥不能受比丘礼，种种不方便，于是让他到南方去受戒，做衣服，弄路费，一切由定西法师成全他。临走拿去100多现大洋。到戒期又来信说，
我供众等将款花光，回北方还没钱。
定西法师又给他筹款汇去，回来后便在课堂为大知客。